套新闻事件背后的脉络，呈现您未必注意到的细节，挖掘表象背后更多的真相。时事解码，
今年七月，从韩国非法闯入了朝鲜的美军二等兵 Travis King 金，他在9月27号的时候呢，被平壤驱逐出境，在中国境内被转送到美国的手上，之后呢，乘飞机送回了美军基地。北韩的官媒曾说，他逃离美国是因为受到了不人道对待和种族歧视。美国官员则指，经过数月的密集外交之后，特拉维斯金已经回到了美国手中，并与家人取得了联系，并且已经返抵了美国。美国官员说，瑞典官员前往平壤呢，将金带到了中国边境，在那里他见到了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北京在前期的行动中也担任了建设性的角色，但是没有参与调解。对于这场获释行动的细节和之后的影响啊，目前还不清楚。特拉维斯金7月18日非法越境进入了北韩，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他的状况以及在北韩被关押期间的详细情况一直都不明确。这个事也给美国带来了重大挑战，因为美国和北韩之间是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因此美国需要依靠一系列秘密的渠道来商讨在北韩被拘留的美国公民释放。理查逊全球外交中心的执行主任啊，伯格曼在近20年的时间里一直进行着在与敌对国家谈判争取释放美国公民的工作。他表示，刚被扣押期间是争取释放囚犯的最佳机会，这种时候呢，是他们很可能还在被审问，但还没有被指控犯有间谍等罪名。这个时候，一切尚未进入正式的程序时候，谈判人员啊，能够最好的接触人质。因为美国从来没有和北韩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于是呢，在有人在押的危机时候，瑞典就通过其在平壤的大使馆充当中间人，帮助转介与北韩官员的沟通。不过也有后台的渠道，北韩呢在纽约联合国设有一个代表处，在危机的时期呢，这个也被称为纽约渠道的代表团，就成为了两国官员呢进行对话的通道。在多年来，在美国人被北韩抓获的时候，罗伯特金都是其中最先接到电话的人。作为前美国国务院的北韩人权特使，这位大使啊曾经协助谈判解救过多名的被押人士，包括学生奥托·瓦姆比尔和美国传教士裴俊浩。美国北韩两国之间的政治紧张局势经常都为谈判蒙上色彩，使得被扣押的人士成为了更广泛地缘政治斗争中的棋子。博尔曼说，根据他的经验，当涉及北韩的时候，谈判就没有了战术手册可以参考。相反，他说最好的就是通过他称之为边缘外交的方法来处理紧张的谈判。美国的非营利组织和人道主义机构数十年来一直向北韩提供援助，当官方渠道停滞不前的时候，这些非政府的后台渠道就会被要求代表被拘留者的家属进行谈判。非政府组织与美国政府的区分是一个好处，因为它令谈判能够集中在被拘留者的福祉和交还，而不是全球的政治。不过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使得这两个谈判的途径也都变得更加受阻。北韩在疫情期间完全关闭了边境，目前也不清楚瑞典驻平壤使馆是不是已经100%恢复了正常运作。现在特拉维斯金已经获释了，不过之后还会发生什么，还有待观察。
时事解码由新闻部编辑制作，感谢收听。